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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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准时的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。在今天的情感交流站，要和各位谈一谈关于爱的问题。我们都知道今天呢，年轻人非常大胆的示爱，我们在社会新闻里不难看到年轻人求婚的时候呢，就是捧着花啊，或者是用一个很惊奇的方式让女方知道我爱你，请你答应我。这种心愿其实很宝贵，但是这种心愿若是能够一直的维持下去，那就非常好。只是根据调查，这个离婚率啊已经高达了超过 50% 以上了。这就是当初的诺言后来守不住了。但是呢，在我们的信仰里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讲的就是爱。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，若是没有爱，那就没有信仰，就没有神。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但是听众朋友，有一句话我们需要注意，就是我们不能说爱就是神，因为这个世间有许多不同的爱，所以神是爱，但是不是所有的爱它就是神。在我们的信仰里，我们强调的是神是爱，但是这个爱的表现却与世界上所谓的爱神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知道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小爱神丘比特，他的箭射在谁的身上，这个人就会坠入爱河。那我们所说的不是这回事。我们的神是爱，但是他是一位圣洁的神，在他的生命里，他表现给我们的爱是一个长久忍耐，是一个凡事包容，是一个凡事相信。神给我们看见的是他在包容忍耐的里面，他原谅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他带给我们盼望。圣经更告诉我们，这个爱是永不止息，这真是一件使人无法想象的。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可以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神不只是能够给你永远的生命，而且这个神的本身他就是爱。因为有爱，所以他能赦免；因为有爱，所以他能忍耐；因为有爱，他能够包容，不是包容罪，是包容罪人。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，这个爱是清洁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。当然爱的范围是很广泛的，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会说因为你做事太过分了，所以我不能够再爱你了，这个就不叫爱啊。在生活里，这个爱是有很多的包容，并且呢，因为相信就蛮有盼望。譬如说我们爱自己的孩子，别人看这个孩子啊，好像没什么出息啊，可是做父母的看他，不是，他很有潜力，只是目前呢，这还不能够专心学习，只要一专心就前途无量，这不是笑话哦，这真的是。譬如说爱因斯坦呢，譬如说美国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啊，他们在小的时候啊，都不被人看好，认为他们是前途有限，根本就是不合格的学生。但他们的母亲不相信，他们的母亲呢，就把孩子带回家里自己来教，结果发现这个孩子不是不听话，这个孩子也不是跟不上班，是他太聪明了，这老师讲的东西他听一下就懂了，所以他在那儿很无聊，就调皮捣蛋呢、啊，于是就被判为坏学生。其实他是超级棒的学生。所以我们认识一个人呢，真是不简单，认识自己的学生，认识自己的孩子，里面需要有相信、盼望、忍耐，就是对我们的家人也是一样，千万不要因为他们有一次的失败，我们就否定他，甚至离开他，这是很残忍的。我曾经探访过一位男士，年纪轻轻的 得了忧郁症，于是我们带着基督的爱去探访他，希望他能够从基督那里解决他的问题。他就告诉了我们他的故事，原来他有美好的家庭，但是呢，因为妻子看见他生意失败了，就立刻的离开了他，认为他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，把孩子呢也丢下了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他就走了。这个先生的打击受得太重，双重的打击，于是人就陷在忧郁里面。弟兄姐妹，爱是什么呢？爱是总往好处想，爱一个人是不会怀疑他，爱一个人也不会伤害他，爱一个人也不会忘不了他以前做错的事，因而报复他。爱是当我们看见自己家人，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孩子处在困境里，我们可以看见那一丝的希望。为什么我们可以看见？因为有爱，所以爱是永远不会放弃希望的。而且我们的神也会不断的将他的爱无条件的加在我们的里面。神的爱是有力量的，他会使我们爱人如己，不轻易放弃，就像神不轻易放弃我们一样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借着约翰一书四章的九到十六节来认识神的爱。我会先为各位攻读这一段经文，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一起借着这段经文来认识神的话。
情感交流站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的九到十六节，圣经说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那鸿书一章七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
使徒约翰又被称为爱的使徒，因为他告诉我们很多有关于神是如何的爱我们。因为使徒约翰他自己首先所领受的就是神是爱，这是约翰认识神的一个特点。当然我们的神除了爱之外，我们的神也是圣洁的，他是有怜悯心肠的。只是使徒约翰在他跟随基督的这三年多的时间里，他特别的经历了许多耶稣基督的爱。就像在逾越节的晚上，主耶稣替他们洗完脚之后，主告诉他们要彼此相爱。接着主耶稣的心很忧伤，他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您看，我们的主爱每一个，甚至那一位 要出卖他的犹大，我们的主也是十分的爱他。若是不爱的话，何必忧愁呢？神的心忧伤，这位慈爱的神，他不愿意有任何一个门徒，既然认识了他，又尝过了天恩的滋味，竟然还要弃绝他，我们的主的心是伤痛的。当主耶稣这样一宣告，那么很多人就说，是谁呀？那么约翰刚好就坐在耶稣基督的旁边，那这个时候他就趁势就靠在基督的怀里说，主啊，是谁？所以我们看他对于主耶稣的认识，他说是亲眼见过，亲手摸过的，不是第二手的资料，是第一手的资料。他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看到的爱心是神圣的爱，这个是由神而生的爱。凡是有爱心的，他说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这是使徒约翰讲到弟兄相爱，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他特别的指出这个爱是在神的生命里面自然而有的。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，是那个神圣的爱的生命，并且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使徒约翰说，我们要认识神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应当要认识这位爱的神。神的生命里面有认识神的本能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越是实际的使用生命中的爱去爱人的时候，我们对于我们神的认识就越深，就会越认识神的爱，还有神自己。所以有了神的生命就有神圣的爱，没有神的生命就没有神圣的爱。既然我们基督徒和这位爱的神，这位神是爱的源头，我们有着生命的联系，所以使徒约翰说，我们一定会，我们的主也是这么说，我们一定会在性情上反映出这种爱来。所以我们越是认识神，越亲近我们的主，我们也就越多的流露出神的爱，我们的生命跟着也会越来越成熟。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个爱的性质，就是神的性质，圣经说这就表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神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的生活行为言语，我们在待人接物上顺着爱的性质与别人交往，这不只是证明我们认识神，也会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神。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，在第九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就再次显明了。您看，神的大爱在消极方面，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，在积极方面，使我们可以得着他那个永远的生命。罪得赦免的目的是使我们可以做一个清洁的器皿，可以来盛装神的生命。这个盛装的意思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么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。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，使徒约翰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反复复的提醒我们说，神要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救我们就是他要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要恩待我们。我们的神要向这个全世界来证明他爱我们，他做了一件最伟大的工作，也是一件他最心疼的工作，那就是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。什么叫做挽回祭？这是指主耶稣宝血的洗净，可以平息神对我们罪行的愤怒，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。您看，这个爱付了多大的代价，是神舍了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受苦，最后还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爱的代价太大了，这个救赎大功啊，就是神爱我们最大的表现。您想，谁肯将自己的儿子置之死地，为了要去拯救一群犯罪作恶原本就是无药可救的人？而且从神的预知里，他知道有一些人不会接受他的儿子为救主，但是他依然让他的儿子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您看， 这个爱不是出于人的请求，也不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什么交易，完全没有这回事，乃是神他亲自爱我们。所以在第十节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为了这个原因啊，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，保守自己不再犯罪得罪神，使神伤心。而且神有一条命令，这个命令既是旧的命令，也是新的命令啊。因为在旧约里就说了又说，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也对门徒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到了约翰一书，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，圣灵依然感动使徒约翰，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说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这句彼此相爱是神要我们用神的爱来爱弟兄姐妹，好像神爱我们一样。神要我们用这个来回应他神圣的呼召，来回应他的命令。今天神借着圣灵也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不仅仅能够享受神的爱，也会因此更认识神的爱。凡是对神的爱有感受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不会有所回应的。那么我们如何回应呢？首先我们在基督的爱里，我们绝对不可能再回到自私的生活里。在教会里，我相信我们都看过许多神的圣徒，这些得胜者，他们在弟兄姐妹中间用爱心说话，用爱心服侍，他们服侍的时候真是谦卑服侍啊。我们看在教会里面能够讲道的人很多，能够解经的人也很多，但是能够用爱来服侍别人的人，我们的主的眼睛会一直看着他，因为这是神所爱的人，我们的神不能不祝福他。在永世里，他们必然能够得冠冕，是荣耀的冠冕，因为神看见他们用行为用爱心让别人看见神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怎么得以完全呢？得以完全这一句话，根据希腊文来说，它的意思指的是得到成全。原来神的爱是完全的，并没有短缺，但我们对神的爱在运用方面，在经历方面都是有所不足啊，因为我们有限嘛，所以我们需要借着彼此相爱来逐渐的加深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。在彼此相爱中，你帮助我，我体谅你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增加爱的经历，也能够增加我们相爱的实际，至终呢，最后我们都会得到成全的地步。所以彼此相爱使我们得以住在神的里面。如果我们彼此相恨，里面没有爱只有恨，我们的主是不会住到我们里面的。因为爱是来自于神，恨是来自于仇敌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弟兄姐妹中间散布纷争，使彼此不能相爱的人，箴言告诉我们，这是神心中最厌恶的事。神既然是如此的厌恶这种事，当我们在彼此相爱上对神有亏欠的时候，神的祝福会临到我们吗？会停留在我们的身上吗？我们的神要拣选干净的器皿，那个洁净的器皿，神才可以使用它。神要使用这些人，将他的祝福，将他的爱传出去，使这一位领受爱的人，这位蒙福的人，也能够使别人蒙福。这是一种属天的福。今天我们传福音，我们的重点不是让人得福气而已。很多人就是希望能够得到神的祝福，至于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，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如何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，甚至一开始也没有很清楚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，非圣洁人不能够见神。而且我们对于神的相信，不是因为他赐福给我们我们就相信，乃是我们要认识这一位救主， 他要救的是悔改的罪人。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但是神要救的是那悔改的罪人。我们有悔改吗？若是我们悔改了，这就表示我们相信他是神，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，因此我们就可以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的主就要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这是一个何等的爱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借着相信，借着爱与神合一。凡是对三位一体的神没有信心的，他就没有神的爱。凡是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，他必定就是对神有信心的人，就他是相信神的人。因此相信神的人，他不会轻易的离开神，他不会因着有许多世界上的事、肉体的事、短暂的事而放弃对神的敬拜，放弃这位神。相反的，他会以神为自己的生命，为自己的满足。有许多神的圣徒，有许多爱主的人，他们只要提到主耶稣的名，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甜蜜。因为神的名真是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是馨香的。这些人只有一个心愿，就主啊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。他不是自己一个人跑，他还要带着其他的人一起来爱主，来跟随主，跟着主进到内室，进到至圣所来亲近我们的神。在旧约的雅各书里说，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您看这一位将神介绍给他朋友的人，这位苏拉密，他爱神是理所当然的，别人爱神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们不只是相信我们的主，还要欣赏他的爱。
如果你是沼泽，我愿是那小草；如果你是那片云，我愿是那小雨。终日与你相偎依，于是我将知道，回忆是多么凄厉。如果你是那海，我愿是那沙滩；如果你是那针眼，我愿是那清风。永远与你缠绵，于是我将知道，
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，圣经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
在一个暗礁密布、常常传来船难的海岸线上，由于葬身海中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有一些热心的义工自费搭了一座简陋的救生站。看守该站的救生员凭着熟练又勇敢的勇技，救了许多宝贵的性命，这座救生站也因此渐渐地声名远播了。经过报章杂志的大量报道，大笔的捐款如潮水般涌来，救生站增添了许多的设备，也培训了更多的救生员，救生站也摇身一变成了一栋设备完善而且呢舒适又漂亮的大楼。人们呢常常在那里举办各种的庆祝活动，可是渐渐的呢，救生站竟然变成了俱乐部，社交活动蒸蒸日上，但是救生行动呢却逐日的锐减，船难不停的在发生，可惜啊，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了。
许多事工开始的动机往往都非常好，但在忙碌中，我们却忘记了起初神所托付的。我们手里所做的工，如今是否仍合神心意？求主再一次将起初的爱与意向加给我们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中国青少年多为独生子女，个性鲜明，但承受挫折的能力较差，在求学、职场、人际交往中难免有遭遇压力的时候。若是家庭缺乏对孩子深层次的交流关心，学校和社会也忽视对青少年自主能力的培养，最终便导致心理情绪问题，轻则患上精神疾病，重则以自杀收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因耶稣所受的鞭伤，青少年的心理情绪能得医治。愿你的话语临到那些因关系不睦产生心理情绪问题的青少年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做完了祷告，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，欢迎您用简讯1322-9966122与我联系。我再说一次，手机简讯请寄到1322-9966122，我就会从良友电台收到您的信息。我是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听众朋友，耶稣爱你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你家。